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亲子心连心节目的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欢迎您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也欢迎您支持我们希望之声电台。那在这儿呢，我要介绍一下今天为您预备的节目。首先呢，会有灵修这样的一个环节，主要就是我希望听众朋友跟我一块儿打开圣经，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鼓励我们，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因为啊，我知道现代人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啊，坐下来灵修看圣经的时间可能您觉得啊找不到这样的时间，那么一边做家务一边听我们收音机，听一听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些信息，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您说是不是呢？那今天呢，在节目中呢，我们有灵修这个环节，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会跟大家谈到教育孩子的一些方针。我会问大家一句，你会教孩子吗？那好，现在呢，我们可以一块儿翻开圣经，阅读上帝的话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阅读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撒母耳记十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曾经啊，有一段新闻使以色列大为振奋，它是现代最惊人的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家他们挖出了一块讲到大卫王的石块，这是第一个圣经之外的资料，证实了以色列最知名国王的统治。在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呢，大卫名字出现的次数超过了1000次，超过了其他任何圣经里面的人物。那我们看，大卫他是牧羊人，他是士兵，他是战士，大卫他也是音乐家，也是诗人、作曲家、作家、国王和帝国的建立者。他不但在他在世的时候改变了以色列的历史，更在他的国家历史中留下了万古的美名。大卫他将一个软弱为生存而奋斗的国家变成了强权。大卫在一个独特的时刻成名，那个时候啊，埃及和亚述都非常的衰弱，大卫用他的才智，用他的武功集合了以色列的力量，他组织了训练精良的军队，并且将他们扩张成为强大的兵力。在他的统治之下，他们的国土扩张，税捐减免，国家兴隆， 耶路撒冷呢，在大卫统治之下，被建成全国宗教与政治的首都。大卫的诗篇显明了他对上帝那种很强烈的爱。有时大卫飞翔在欢欣的高空，而在另外一些时候，他却是困在绝望的地牢里面。有时诗篇显明他是一个蒙赦免的人，但是在另外的时候，他却感觉到上帝沉重定罪的手。一些时候大卫宽恕他的仇敌，另外的一些时候他却要粉碎他们。当先知拿单当面指出大卫与拔示巴的奸淫大罪的时候，大卫喊着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我们看大卫的一生显明了三个伟大的真理。第一呢，就是他忍受痛苦做诚实的人，他绝非假冒为善的人，他坦诚地表达他的感觉，坦白地表达他的怀疑、错误与情感。第二呢，是他专心爱上帝，在各种变动的人生境遇中，他都渴望得上帝的喜悦。第三呢，就是大卫相信上帝与他同在，他常常感到上帝的临格。上帝在我们的时代，他也再一次的和我们说话，他邀请我们诚实的向他表露我们的情感。上帝他也鼓励你和我向他敞开我们的心怀，寻求认识他。我们绝不会让他惊讶，我们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上帝惊讶，因为他理解我们，他了解我们。他也鼓励我们相信他总是在，因为他自由拥有，无所不在。在我们里面呢，每个人都有各种的冲突的感情，在我们的周围也有不断变动的环境。但是孩子们，朋友们，你知道吗？上帝他总是在，他永不改变，因此我们才可以信靠他。
为我造清洁的心，
你会教孩子吗？爸爸妈妈们，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要谈到的是怎么样培养孩子乐观的性格。那乐观的性格是孩子应对人生中悲伤、不幸、失败、痛苦等等不幸事件的一个很有力的武器。如果孩子没有办法乐观地面对人生，就会遇到打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意志消沉，对前途也丧失信心，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损害身体的健康。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乐观的性格呢，可以通过实践逐步的培养，那悲观的性格呢，也可以在实践中呢逐步的被改塑。那美国啊，有一对兄弟，一个是出奇的乐观，一个是出奇的悲观。有一天呢，他们的父母希望兄弟俩的性格呢都能够改变一些，于是呢，他们把那个乐观的孩子锁进了一间堆满马粪的屋子里面，把悲观的孩子锁进了一间放满漂亮玩具的屋子里面。一个小时之后，他们的父母走进悲观孩子的屋子里面的时候呢，发现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哭泣。原来啊，他不小心弄坏了玩具，怕爸爸妈妈会责骂自己。当爸爸妈妈走进那个乐观孩子的那个马粪屋子里的时候呢，却发现那个孩子正在兴奋地用一把小铲子挖着马粪，把散乱的马粪呢铲得干干净净。他看到爸爸妈妈来了，乐观的孩子高兴地叫着说，爸爸，这里有这么多马粪，附近呢肯定会有一匹漂亮的小马，我要给它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地方来。那这个乐观的孩子呢，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里根。他从送报童到好莱坞的明星，再到州长，直至当上了美国总统，这中间我相信乐观的性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朋友们，乐观是孩子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而又不断进取的一个个性的特征。 孩子对于那些个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事物或对象，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而对无法满足自己需要的事物呢，则会产生消极的情绪体验。乐观的性格是孩子应对人生中悲伤、不幸、失败、痛苦等等不良事件的有力的武器。如果孩子没有办法乐观地面对人生，还会意志消沉，对前途丧失信心。如果长此以往呢，还会损害身体的健康。值得庆幸的是呢，孩子们乐观的性格其实是可以从小就培养的。早期的诱发理论认为呢，人的性格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渐形成的。乐观的性格可以通过实践逐步的培养，那么悲观的性格呢，也可以在实践中逐步的被改塑。那么怎么样来培养孩子们乐观的性格呢？爸爸妈妈们又应该怎么样做呢？我觉得第一要紧的呢，就是我们做家长的有这个机会的时候，要引导孩子们摆脱困境。其实每个孩子都会碰到不称心的事情，即使是天性乐观的孩子也是如此。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多留心孩子的情绪变化。如果孩子闷闷不乐，爸爸妈妈无论多忙，也要挤出一点时间来和孩子交谈，教育孩子学会忍耐和坚强面对，鼓励孩子凡事多往好的方面想，不要尽往消极的方面想。那跟您说个这样的事情，您分析一下。六岁的乐乐啊，已经上幼儿园的大班了。有一天啊，妈妈从幼儿园接乐乐回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乐乐有点闷闷不乐了。妈妈问道，乐乐啊，今天幼儿园有什么高兴的事啊？乐乐不高兴地回答说，今天一点都不好玩。妈妈又问他说，为什么啊？发生什么事了？今天幼儿园来了一个新同学，他很会说话，老给同学讲搞笑的事情，同学们都不理我了。原来啊，乐乐今天在幼儿园受到冷落了。妈妈趁着这个机会要引导孩子了。妈妈说，那不是很有意思吗？以后啊，你每天都可以跟这样一个会说笑话的人玩了，你还不高兴吗？乐乐有些着急了，说，可是同学们都不理我了。妈妈说，只要你和同学们一样与那位新同学一起玩，你们不是都可以玩得很开心吗？其他的同学还是会和你一起玩的啊，是不是？好像是。显然乐乐最后同意了妈妈的看法。一路上乐乐又恢复了往常的快乐。所以说，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注意观察孩子的情绪。只要孩子愿意和爸爸妈妈沟通，爸爸妈妈就要引导孩子把心里面的烦恼说出来，这样烦恼很快就会消失，孩子也会恢复快乐。当然，父母也可以帮着孩子克服一些困难，教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和措施来保持乐观的情绪。那这些呢，都是促使孩子摆脱消极情绪的好方法。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爸爸妈妈自己也要有一个乐观的心态。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自己首先要乐观。那爸爸妈妈在工作生活中同样都会遇到各种困难，如何处理会直接对孩子产生影响的哦。如果爸爸妈妈以身作则，在面对困境挫折的时候保持自信乐观的心态，孩子也会受父母的影响，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乐观的去面对。平常呢，爸爸妈妈应该多向孩子灌输一些乐观主义的认识，让孩子们明白，令人快乐的事情总是永久的、普遍的，不愉快的事情只是暂时的、不具普遍性的。只要乐观地对待，生活仍然是美好的。譬如星期日妈妈要去上班，要加班，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对孩子说，今天妈妈要去公司加班，嗯，要告诉你，妈妈在公司真的是很有作用的哦，妈妈的工作很忙哦。孩子会觉得妈妈很能干，在公司是一个被重用的人。我们不要对孩子说，真该死，妈妈今天又要去加班，因为这样啊，就会觉得，嗯，妈妈都这么讨厌去加班，她是不得已要去的。这样子呢，就给孩子留下了很不快乐的阴影。那另外呢，在这儿我要提一点的呢，就是说到，其实很多孩子不快乐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没有自由。这也许就让我们被提醒了，我们不要对孩子抑制过严。我们说父母的溺爱呢，往往会抑制孩子们的一些行为和举动，甚至替孩子包办一些事情，这样孩子什么事都不用做，也就无法从中得到乐趣了。有一位儿童教育专家认为，要培养孩子乐观开朗的性格，就不要对孩子抑制过严，而是要允许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拥有不同的选择权。那对于两三岁的孩子来说呢，应该允许他自己选择早餐吃什么，他喜欢吃粥或者是喜欢吃面包，让他自己选择嘛。还有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那对于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呢，应该允许他在父母许可的范围内挑选自己喜欢的玩具，选择周末去哪里玩。我们也应该允许六七岁的孩子呢，他在一定的时间内选择自己喜欢看的电视节目，什么时候学习等等。那当然，说到电视节目，很多父母呢，有的是什么都管，有的是呢是什么都不管，那这两样呢都应该是避免的。其实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商讨他看什么节目，在他告诉你他的想法之后，爸爸妈妈给予中肯的意见和指导。那还有一些小孩上小学了，他能不能带朋友来家里玩，都是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商讨的。那一般来说啊，只有从小就享受到民主的孩子，他才会感受到人生的快乐。因此呢，父母，我们要做聪明的父母，不妨做一个精明的父母，知道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该放手，让孩子自己选择，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做父母的要鼓励孩子多交朋友，因为多交朋友啊，是直接影响一个孩子的乐观还有他的悲观的性格的。朋友呢，也可以为孩子们带来许多生活中的乐趣和美好的记忆。另外呢，爸爸妈妈也可以多搞一些活动，比如带孩子外出游玩，也可以让孩子做一些创造性的活动，丰富孩子的精神生活，让孩子们在各种的活动中体会生活的乐趣，增强对生活的信心，这就是直接培养了孩子乐观的性格了。
Oh,
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诗歌呢，是叫做《快乐跟随主》，很好听，是不是？其实啊，快快乐乐的、欢欢笑笑的，是上帝对人类计划的一部分。那我们看几节经文，您就会同意了。在诗篇16:11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还有32:11说：“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爸爸妈妈们，当我们愿意把孩子教养成为有乐观的性格，喜喜乐乐、开开心心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教导他们有一颗正直的心，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所以爸爸妈妈们，我们每一天都有责任让正直的这种信念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面呢扎根才好。有了正直的心，他才会有喜乐，才会有快乐。好了，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呢，到这儿时间又差不多了。那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会把一本小册子，一本小小的书送给大家。其实这本书也不小哦，很好看的，它的名字叫做《八福与你》，有八种福气。哪八种福气呢？您阅读这本书呢，就一定会了解得很清楚了。那么《八福与你》是我今天要送给朋友们的，您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佳丽。那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那朋友们，很想知道您听了我们节目之后呢，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回响？无论是提意见也好，或者是我们节目中分享的一些信息对您有实际的帮助，您都要写信告诉我啊，因为啊，这些来信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舞了。因为看到自己的节目可以在听众朋友的生活中起到了一点点的作用，我会感觉到啊，上帝在用我的节目，用我的节目传达一些信息给我们的朋友们。所以记得听了节目写封信给我们带来一些鼓励，给我们带来一些美好的建议，都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好，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下次再见。